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呢，刚刚跟大家讲完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那个就职啊，那个就职呢，进入白宫以后，他有很多的事情。不过今天呢，我们要讲讲他做的事情啊。他这个1月21号啊，这个他当了总统第二天呢，也就是礼拜二，他的凌晨呢，他就已经呢就宣布了人事任命的决定。我今天先讲几段事情啊。第一个，他立即就签名了，就解雇了1000多个 Joe Biden 政府的雇员。那么并且呢，他点了有4个人，这4个人他是最讨厌的。一个呢就是美国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个叫马克米雷啊，这个米雷将军，这个呢是他的最不喜欢的一个人，立即就把他解职了。那个很多人就说，白宫的第一天还没有结束呢，他刚刚做完这个就职演说，12点多钟啊开始接受这个宣誓，然后开始发表演说。那么回到白宫呢，他应该就下午他就开始签署命令了。那他呢就非常的着急。那个总统人事办公室就从上一届政府里面挑选的1000多名前总统任命的人呢就开除。那个这个呢，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人就是报仇。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奇怪的，因为呢上一届政府和他这一届政府在有些很重大的问题上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那么如果他还留着上一届政府这些人，他自己这一届政府去怎么做呢？但是他这次呢是非常的快。他呢这个首先是解除了4名 Joe Biden 政府的这个非常高级的人员啊，一个是白宫的这个营养卫生的主席叫做 Jose Andres， 第二个是美国这个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的这个主要成员就是 Mark Milley， 还有这个威廉学者中心的研究员叫 Brian Hook， 还有这个总统的出口委员会的这个领导叫做 Keisha Lance Button， 这4个人是立即被炒。那个 Donald Trump 讲完以后说，你们立刻被炒啊， You are fired， 对，就是现在就把他炒掉。他就是第一天还没有过完就炒了这几个人。所以呢这句话呢现在就变成了这个很多人呢在网上传的这句话，就是 You are fired 这个梗啊。那个有很多人说这个 Donald Trump 的电视真人秀这个里面的经典的台词啊，他经常用这句话 You are fired。 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电视节目里面也经常用这个字呢来学它，来模仿它，就是在把这个不佳的选手直接淘汰，也都是用这句话 You are fired。 所以这句台词呢就是现在变成一个老百姓喜欢开玩笑的有一句话。这件事情啊，这个网上讲得很热的，就说这个叫有仇就报。他的上台以后，这个不到24小时就炒了这个4名高官、1000名雇员啊，米利、安德烈斯、胡克、鲍姆斯这4个人。这个我们讲讲这几个人呢，有些人不太知道，一个叫胡塞安德烈斯，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厨师，那、啊、他创办的这个国际食品的援助非盈利的组织叫世界中央厨房。那么他在俄乌冲突和加沙冲突当中呢，他是为这些难民呢提供饮食的。那么1月14号，这个安德烈斯还获得了美国前总统 Joe Biden 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那么但是有些问题，就是这个安德烈斯他呢，我们有一张照片，他和这个嫌疑要去刺杀 Donald Trump 这个嫌犯叫 Ryan Rouse 在一起呢有一张合照。那这张事情说，你这个好家伙，你是帮美国的这个做这个营养方面的工作，结果你跟这个暗杀川普的怀疑人这个 Ryan Wires Rose 一起照片，这是什么道理呢？去年9月15号，这个 Donald Trump 第二次遭到暗杀未遂，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开始调查，那么很多细节呢就爆发。因为那个人在那个高尔夫球场啊，拿支步枪本来想开枪打 Donald Trump 的，结果给联邦探员就发现了，那当然就查这个 Ryan， 这个慢慢慢慢呢就发觉呢这个劳斯也就是 Graham 这个人呢，在2016年的大选里面还给 Donald Trump 投过票，后来呢就开始狂热的反对 Donald Trump， 那么变来变去，所以呢这个刺杀川普的这个疑犯在棕榈滩的西棕榈滩 Donald Trump 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的附近逗留了12个钟头，拿了一支枪准备刺杀这个总统，那么结果这个事情呢爆发了，所以就查他，越查越多，就发觉 Andres 这个联邦政府给予自由勋章的这位老兄呢，曾经和这个杀人未遂的嫌疑犯这个 Ryan 呢有合照，这个合照呢今天美国媒体上都公布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大的。另外一个被解雇呢就是这个 Brian Hook 呢，这个他曾经担任过 Donald Trump 对伊朗问题的特使，在第一任期他是川普手下的一个官员，他对于当时的 Donald Trump 对伊朗实施这个极限措施的政策他非常的这个支持，但后来呢被他的上司 Pompeo 把他解职了。那么现在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是 Donald Trump要把这个人上任一天之内就把他解职，肯定有些事情是惹火了他。另外一个被解职呢就是这个 Kelly Lance 这个 Bowmans， 这个 Bowmans 呢2018年到2022年担任这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市长，2020年的5月份当时担任亚特兰大市长的 Bowmans 公开批评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弗洛伊德的事件处理不当，就是那个黑人呢给警察跪着这个窒息而死了，他呢公开的讲就要 Donald Trump 呢就 shut up， 要他闭嘴，所以呢这个 Bowmans 一直站在和川普对立的这个立场上。这是一位黑人的女性啊，大选当前呢他就说他在 Donald Trump 的支持里面看到了一样东西，就是仇恨。那么当然这个 Donald Trump 一上台立马就把你就推辞了，这个以后也别想当了，联邦政府是绝对起码在四年里面不会动这个人的。这个 Bowmans 其实呢讲话也是非常的过分啊。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米利是个将军，他在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的时候担任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是他一直和 Donald Trump 关系非常紧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 Donald Trump 在就职美国总统以后，其实不到3个钟头就开始撤这些人，那其中的撤的比较快，3个钟头之内这个五角大楼就接到通知，说叫五角大楼把五角大楼走廊里面的米利的肖像把它呢就把它拿下来，美国五角大楼的网上的米利将军的肖像也被拿下来，那么这就签署这个命令，这个呢就把米利呢就开除了，所以这个一大堆人呢就被动了，并且呢还有一些人呢就继续的这个要免职，有些人呢肯定是他要动的，比方说这个美国国家的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这个 Fauci 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也遭到了这个被解职。那么这个呢就美国政府机构现在开始大换血啊，那么很多政策就开始改变。根据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 Donald Trump 呢除了这个废除了 Joe Biden 政府的80项的政策，签署了美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外，他并且呢还赦免了部分国会山骚乱事件的被判刑的人员，宣布美国退出这个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且呢给予那个 TikTok 就是中国这个抖音啊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给了他75天的这个宽限期，我昨天跟大家讲90天，今天呢证实是75天啊，就是2个半月。那个 Donald Trump 呢20号下午还命令联邦工作人员呢每周5天都要回办公室工作，那个不能不回办公室工作，因为联邦到现在为止只有6%的人在办公室工作，现在不行了，都要上班， 不上班他就解雇，并且呢他同时冻结了美国好多部门的这个聘用人员的这个要求，比方说美国军队就不聘新人了，国家安全、国家公共安全、国家移民执法这些行政部门的所有的这个职位，他的招聘是现在还可以进行，就是军队、国家安全、移民执法这些还可以招聘，除了这四个部门以外，其他所有部门的这个招聘的全部停止，并且呢他还减弱了这个公务员的就业保障啊，就是放松了啊，就不给你这么多保障。这个呢是 Donald Trump 削减这个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里面的第一枪。最近的英国的路透社有很清楚的这个评论啊，我估计呢这是第一天，他以后呢这个事情会做得越来越强烈的。那个20号，我们看见美国的网络上有说，Donald Trump 的团队已经要求有10多名美国的高级职业外交官辞去这个职务。那个因为 Donald Trump 正在迅速地制定他的外交政策和组建自己的外交团队。白宫就是20号当天发表声明，就列出了 Donald Trump 的首要的任务，其中呢包括提高政府官员的问责制。那根据总统的指示，国务院呢会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如果不合这个政策就解雇的。Donald Trump 21号的凌晨又发布了解雇的通知，这个呢在美国的国内引起很多人担忧，因为很多人就受影响。那么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人事的任命当中呢，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忠诚挂帅，你必须要忠实于美国的政府，忠实于我就会用你。那个我们知道去年11月份 Donald Trump 大胜以后，美国的政府上上下下就担心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重返白宫，他会重启这个解雇的这个政策，因为他认为第一个美国的这个国会啊、白宫啊用人太多，这个要把很多空闲的职位、高工的职位要把它拿下去。那么他呢这个当选，他发布了这个早年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他讲了一句话比较特别的，就是总统有权利罢免流氓官僚的权利，就是这些官员基本上就是个流氓Thug 英文叫做 THUG 啊，这种人不做事并且整天捣乱，那这些人我们就把他解雇了。并且呢就特别说要肃清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里面的所有的腐败分子，他这种人呢现在还多得不得了。 Donald Trump 在23年竞选的时候就讲过这句话，现在真正是动了。这个他的这个计划呢是2020年提出来的，就是要把这个政府缩小，这个计划叫 F 计划，这个英文叫 Schedule F 啊。那么有几万个对于美国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涉及机密和政策这个决定的公务员，他被重新进行这个 Schedule F， 也就是 F 计划啊，这些雇员。那么如果呢进行了分类以后，那么哪些人是真正不能动的，哪些人能动的话，那就有很多人呢就把他解雇了，或者呢就没有就业的保护，变成了自由雇佣的这个雇员，就更容易解雇，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终身雇佣制度了，你呢就是来打工给一份工资。那么当然呢2021年 Joe Biden 上任以后没多久就把这项计划 Schedule F 呢就废除了，现在呢重新恢复这个计划，这是想得到的。新总统上任的时候呢会想办法取代一批这个监督政府运作的，就我们叫做政治任命人员，人数大概4000人上下。但是 Donald Trump 的 Schedule F 计划呢可能呢它会涉及到5万人左右，那么这些人呢往往呢有非常强的这个就业的保护，那么一般这帮人呢从一个政府会服务到下一个政府，也就是说上一任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是共和党的，你到下任政府一定可以跟坐，就是当联邦雇员一直当下来，他这回呢把这部分人触动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你不是忠于本政府的话，你可能你这个保护计划也就没有了，说不定呢就会解雇。这个11月份 Donald Trump 的过渡团队已经拟定了一份裁员的名单，他呢对五角大楼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组，联邦这个 很多的政府有又有动，其中动的最大是国防部啊，参谋部联席会议里面将会大换血，因为米利拉下去了，那里面有很多人要大换血。目标呢，包括参谋部联席会议的主席，现任的主席叫布朗，还有其他的主席和副主席，那都要动。那么所有的和前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有关系人基本上都会被炒啊，整个人就要换掉。那这个今天的消息呢，就是就第一天就做了这么多事。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和大家讲讲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上台。那个昨天呢，他这个宣布就职了。宣布就职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呢，他的夫人呢穿得非常的这个保守啊。这个第一夫人这个 Melania Trump， 2017年时候他就职的典礼时候呢，他当时穿的是一个粉蓝色的套装，设计师呢是法国有名的这个 Ralph Lauren 啊，蓝色的套装。那么有很多人呢，就在2017年看见这个 Melania Trump 穿的这个粉红色套装呢，就和美国的前一任的这个第一夫人这个 Jacqueline Kennedy， 叫我们叫 Jackie Kennedy 就比较，因为 Jacqueline Kennedy 她早了，但是那个也穿个 A 字裙，穿得非常漂亮，就把这两个人拿来对比啊，说都非常漂亮。那么这个上次他的发型呢，是有点像60年代的那种风格的发旧啊，有时尚。那么大家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发型呢，是对政治理想主义时代的那个黄金时代的回忆。那么但是呢，这一次呢他就很微妙，我昨天看了照片，我都觉得特别的这个保守啊。这次呢，他身穿一个定制的海军蓝的真丝的羊毛大衣的连衣裙，这个非常瘦身啊，深蓝色。这个里面呢，就是穿一个铅笔裙啊，铅笔裙呢就是直身裙，穿了一个象牙白色的丝绸的这个皱纱的衬衫。那么大家一看呢，这些都不是名牌的作品，都是美国的小众的这些设计师的作品啊，给他做这套衣服是美国的一个小众的设计师，的名字叫 Adam Lippers 啊，这个里普斯，这个人是在纽约的一个设计师，不便宜的这个人，但是他东西做的与众不同，就不是原来的那种什么 Ralph Lauren 啊这种大名牌了，是小众的名牌，反而更讲究。他呢最特别是戴了一顶平顶帽的，这个我们叫船夫帽嘛。一个像平顶帽啊，宽宽的边缘，有一圈白颜色的这个圈。这个帽子呢是另外一个美国的设计师，名叫 Eric Javits， 他设计的。那么这个呢，还我们估计呢，很少美国的这个总统夫人呢会戴帽子的。1993年希拉里·克林顿，他呢在就职的仪式上呢，他的确戴了帽子，从1993年以来都没有戴帽子。这次梅拉尼呢，他就带了一份戏剧的色彩，因为呢这个人呢平时喜欢戴墨镜，那这次呢他戴了一顶这么低的宽边的帽子，所以这个帽子呢基本上把他眼睛堵住了。我看了他整个过程的大部分镜头，上面灯一打他的眼睛就看不见，这比较奇怪。那么这个硬帽遮挡啊，这个 Donald Trump 在宣誓就职的时候要亲吻他的太太，也没办法亲吻，因为帽子挡了他的头，那么也就是撅撅嘴象征性的吻他，这个 Donald Trump 也没办法。但是这个帽子呢非常好看。这个 Melania Trump 呢今年54岁，他呢基本上遵循了第一夫人在就职仪式上的这些要求。他呢把所有以前的他喜欢的欧洲名牌都没有穿，因为是美国的第一夫人，你怎么能够穿欧洲的名牌呢？那不对，所以现在穿的是美国设计师的服装。那么这两位非常没有人知道的设计师，这一下就突出来了，就是一个设计衣服的这个 Adam Lippers， 第二个呢就是做帽子这个 Eric Javits， 这两个人呢是第一次大家注意，我也是上网的才知道这两个人的这个名字了。那么所以呢这两个设计师可能的销售量呢会飙升的。 Lippers 在周一发表的声明说， 这个他主要设计这个呢，是为了美国民主的美呀、啊。他为这个梅拉尼设计的服装呢，是他的荣幸。他说他的服装呢，都是在美国顶级的工匠的手下做成的，是美国人做成的。而加维茨呢，为自己亲手缝制的作品，就那个帽子啊，感到自豪。他的帽子基本上全是手工制造的。这个所有他的帽子只有 8% 是用机器啊，可能缝个线，其他都是用手工造的。梅拉尼的私人造型师叫做 Haver Pierre， 他和第一夫人收到这个以前呢，他都没有动过他。这套美国制造的服装，他就放在那个地方等着他的这个宣誓就职时候穿。新任的第一夫人能够找到这样的美国设计师，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惊叹。我们知道，自从 Donald Trump 开始从政以来，那些设计师啊，都一般都是极度主张自由，那个非常讲究这个政治的正确性。这些设计师都拒绝和梅拉尼亚去合作。哎，这次这两个设计师呢，愿意为他合作，所以呢，在时装设计界，这还引起很大的震动。另外一方面呢 ，Donald Trump 呢，这个当然呢有很多的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封口案嘛，就是暴风女啊，这个 Stormy Daniels 这个封口费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有罪，变成身犯重罪入主白宫的总统。那个据说啊，这个梅拉尼亚对丈夫的风流账呢也十分不满，长久以来呢两个人都相敬如宾，这个宾呢不是宾客的宾，是结冰的冰，就是两个人比较冷淡。在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内，在白宫的各种传闻呢都没有断过，而2020年 Donald Trump 败选的时候呢，一度呢盛传非常大，就说这个 Melania 打算拿十几亿的分手费就离开他，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这样，这个米拉尼还是跟他手牵手，2025年的1月20号还是真正是完成了这个总统的交接的仪式，这说明两个人呢起码保持了一个表面的平衡。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其实讲到 Donald Trump 的就职呢，有一点要讲到的，就是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事情了。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这个格陵兰呢，这个 Greenland， 讲到这个加拿大51省，讲到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美国要收回这件事情呢，当时呢只是议论一下，现在看来他真是真做的。他在演说里面就特别讲到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说美国为巴拿马运河费出多大的费用，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啊、是个伤亡的38000多人，这都是有数字的，所以呢它现在落在中国的手上，所以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并且说吉米卡特政府把巴拿马运河送出去这个捐赠是错误的啊。他说这个运河呢对所有的船运收超高的费用，特别连美国军队过这个运河都要收费，而这运河是美国做的。这个事情今天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我剩下这一点的时间讲讲巴拿马的事情。巴拿马呢是2020年吧，是2021年这个25年的经营管理的合约到了啊。这个运河的管理权呢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这家公司所营标的。那么顺着这个过程呢管了25年，那么根据新续的约和巴拿马政府的再管25年，那就从2021年开始算25年，那就有很长的时间了。 Donald Trump 主要冲着这个来的，他呢就认为在这个续约过程里面是牵涉到腐败，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中国方面是打点的钱给巴拿马的这个政府的这些官员，所以他要展开调查。这个事啊，可不是说说算，他在总统的宣誓的演讲里面他讲到的这件事情，他呢就说要调查行动。那么这个呢就调查行动在他的就职以后就立马呢就要展开。这个巴拿马港口公司英文叫做 Panama Ports Company 简称 PPC， 这个公司呢不在巴拿马，在香港。这个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嘛， 他呢就管理巴拿马的两个重要港口，巴拿马这个国家的运河，它是两边有两个港口，当中的是挖了一个地峡，有一个港口靠太平洋，一个港口靠大西洋，两边的两个港口，一个叫巴波瓦，另外一个叫 Cristoba， 这两个港口都是由 PPC 公司控制的。1997年合计这个长江合计实业就管了这两个港口，就是 Balboa and Cristoba。 那么从1997年管了25年到期了，然后呢又开始2021年自动再续约25年。这个续约的条件对巴拿马及其本身的非常不利，整个过程呢就被指控是犯了腐败。巴拿马政府持有 PPC 公司只有 10% 的股份，但是这个公司的收益，也就是巴拿马政府所谓的这个 10% 的股份呢，是没有回馈到巴拿马的政府，也就给私人给吞了。巴拿马的审计长叫 Ana Flores， 他就批评说 PPC 公司带给巴拿马的经营回报呢是微不足道，全球每年有 3% 的贸易运输是经过巴拿马运河的，但巴拿马呢没有从中受益，就是我们这么大一条运河，我们完全不能控制，钱呢都没有到政府手里。那么当时呢也有很多人怀疑啊，因为中国的企业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合计实业控制了这个 Balboa 这等等两个重要港口 Cristoba 这两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外界呢也质疑说中国呢已经渗透入巴拿马运河，那么这个呢就成为 Donald Trump 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重要的借口之一。那么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他上台一天呢，美国的很多智库也提出了说这个中国企业他拥有所有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的数据，这个船多大吨位，做什么用的，运什么货，因为你要过这两个港口他就能够控制，所以呢全球的船只经过巴拿马运河都要登记，并且包括美国的军舰。那么这个呢美国方面呢就觉得比较紧张的，因为呢这就是情报，这个情报呢就会反馈到中国去，所以 Donald Trump 这次呢是讲真的要收归巴拿马运河，但是怎么收呢我不知道，因为美国呢这个在Jimmy Carter 政府的时候70年代就把这个权呢就送还给巴拿马政府，1990年代就还给了巴拿马，并且呢公开招标，就是长江合计呢就取得管辖权，那现在怎么拿回来呢这个比较困难呢。那个巴拿马的政府内部呢也有一个认为，他认为呢 PPC 在港口运营的续约过程的不透明，那么现在比较难的现在我们估计呢这个巴拿马政府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怎么续约，这个美国方面也搞不清楚是怎么续约，中国方面肯定是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不透明，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通过种种不平等的协议和贷款，那么最后呢就让这个债务国就是巴拿马就变成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附庸了，因为你负债累累了。所以巴拿马已经经常出现要求收回港口管理权的声音，那个就是说这个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呢放在这个长江合计的这个手上。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好像是李嘉诚的一个私人公司的事情，但是 Donald Trump 在这个正式的演讲里面提的这件事情，估计的这件事情真是要动手的。那我看好多报道都是 Donald Trump 呢他曾经说过他是不惜动用军队的力量，要动用军队的力量呢这件事情就搞大了，那也就是美国派兵去占领巴拿马的运河区，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如果美国硬干也能够做成的，因为美国曾经长期的管理巴拿马运河，因为巴拿马运河区就是美国的领土嘛，就是吉米卡特把它送回去了，这样呢美国才丧失。这次呢 Donald Trump 提出来，也就是说把在美国的南部要穿越两个大洋的这个管理的权利呢放回美国的手上面。那么看看加拿大方面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巴拿马的总统，巴拿马的总统叫 José Mulino， 啊 José Raúl Mulino， 他呢很多次强调，他说巴拿马运河呢是巴拿马的开国的象征，这个国家的象征就是巴拿马运河，那不容外国的干预。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莫里诺呢，他是不惜和美国的总统到那时候针锋相对的。那么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已经开始对这个巴拿马运河进行调查，这是巴拿马政府所牵动的，也就是说我要查这个运河到底这个月是怎么续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诉求了。所以一方面巴拿马受压力要查这个到底是什么续，为什么要续约，第二个呢不同意美国的干预，这两方面估计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但Donald Trump 呢上台才一天呢，这件事情已经是搞得沸沸扬扬了，我估计呢这件事情呢他会抓紧的执行，那就不知道前面会怎么做了，是不是用军事占领的手段去解决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我们就要等一等看了。好的，谢谢大家，明天再聊。